各位随口说美国的听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是西方的万圣节，叫 Halloween。 今天晚上呢，我会带着我们家的孩子去 trick or treat， 所以呢这个周末我请我在福州十多年的好友侯建辉先生来给我替班。我会转一期侯哥的巧语闲言中的一期节目，那么有订阅我的无限空间公众号或者是无限空间小程序的听友们，应该对公众号平台上面开发的这个 IP 矩阵叫做星辰大海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巧语闲言是星辰大海这个中美文化交流这个大平台上关于中国文化的也关于精致生活的一个专辑。那么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对中国文化以及承载中华文化的一些物件是非常喜欢的，而且有一些收藏自己也参与其中，也很喜欢把玩这些物件。但是呢我的这个专辑叫随口说美国，就是我自己说的内容还是希望把握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框架里面。因此呢我就请我这个相交十多年的良师益友吧，我叫他侯哥，那么我请他开了这个巧语闲言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季了，每季是40期，那么这一集是巧语闲言第二季的第15集。那么再广告一下哈，就如何能够找到巧语闲言这个专辑呢，大家可以进入我的公众号，在下方的这个目录中间这个无线电台里面，大家点进去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星辰大海。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已经形成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 IP 矩阵，这里面有美国闺蜜圈，有巧语闲言，有爸爸的饭桌，有父母进化论，有行止游心，还有目前在这个平台上的唯一的视频节目叫美国厨房。那么这一期呢我选择了侯哥聊紫砂壶的一期内容。虽然我生活在洛杉矶但是呢在我的阳光房我专门做了一个中式的茶室，也特别从中国带了几把自己比较喜欢的紫砂壶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在追求这种喜欢的生活上无论是西方的咖啡还是我们中国的茶都是我们喜欢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一期啊我给大家推荐侯哥的巧语闲言里面关于紫砂壶的这期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各位听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巧语闲言的时间，这集继续跟大家聊紫砂壶。我们看一把紫砂壶好不好，要怎么看呢？一般来说我会从这5个方面来看。第一是泥料，第二是器型，第3是工艺，第4是功能。功能也就是趁手不趁手啊，出水好不好啊，密封性好不好啊，就好用不好用这种功能性的方面。那第5就是制壶人的名气，好比说是不是高工啊，国工啊，或者是助理工艺师啊。那我认为啊这5个方面都很重要，如果非要说我要在某个方面降低要求，那我只能在最后这一点职称上面我是可以降低要求的。因为我买壶啊只看这个壶本身好不好，至于它是不是大师，我其实并不很在意这一点。因为有很多的民间艺人，不管是做壶一辈子的老艺人，还是90后的年轻手艺人，他们做壶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去考职称啊。像近些年涌现出来的一些年轻人，虽然没有任何职称，但是他们在各大拍卖会上自己的壶还拍出 一个蛮好的价位。这也就是说，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壶认可了。虽然说价位不是很高，有的1万多、2万多、3万多都有。这个事情啊，就可以折射出一个问题。我们传统的评各个级别的工艺师，这种做法，它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有的人啊，手艺不咋地，但是他通过其他的手段，他也评上了职称。也就是说，有的职称是实打实的，有的人的职称呢，就是含有一定水分的。那当然，人多了哈，什么事情都是难免的。因此啊，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大拍级淘手。大拍就是各大拍卖会嘛，淘手就是自淘的手艺人。那这些人做的壶啊，不可小觑。我认真研究过一些大拍级淘手的紫砂壶，我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这些人是认认真真做壶的一拨人。他们做壶啊，不但是用料好，做壶认真，工艺讲究，而且往往是师出名门。就好比说，我认识一个大拍级淘手，他就是一位90后，师父是紫砂壶行业顶级的人物，也就是我们通常称的研高嘛，或者叫正高。研高就是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研高、正高这两个叫法意思都是一样的，属于我们现在紫砂壶行业的最高级别。所以嘛，名师出高徒。我不能说啊，这位90后的小徒弟做壶比师父做得好，那当然这还是有差距的。但是他做的壶啊，比很多的国工，就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要做得好。所以啊，我们总结一下前面讲的这五点啊，我认为第五点，也就是职称啊、名气啊，我是不看重的。但是对炒作投资升值的那类人，他最看重的就是这最后一点，他最注重职称和名气。那剩下来的四点呢，哪一点最重要呢？我认为都重要，缺一不可。但是呢，是属于先后有序的。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泥料最重要。那有的朋友就会问呢，你当时讲红木家具的时候，不是讲器型最重要吗？美来源于器型啊，为什么讲紫砂壶的时候就把原材料排第一位了呢？因为我认为啊，红木家具这个木头呢有很多种，总的来说都是名贵硬木，不管是紫檀、黄花梨还是红酸枝，它都是好木头。那只要是好木头我都喜欢啊，甚至在红酸枝之下还有好多的名贵硬木，我也都很喜欢，因为都是天然的材料嘛，又有优质的性能。这里优质的性能指的就是收缩率啊、变形率啊、油性啊、花纹啊，就是这些综合的东西。而紫砂壶呢，器型当然非常重要。一把紫砂壶只要是器型做的不要太过于离谱，不要做的比例失调，看着很丑，它只要是器型做的还不错，那有一些点呢做的不够到位，还欠缺一点火候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包容的。只要它其他的方面都很出色。因为对器型的追求啊，那就是对美的追求。美是没有一个固定模式的，也是无止境的。我们再说到泥料，好的泥料啊也是千千万，也是没有固定模式的。但是好泥料跟差的泥料之间，它就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这里讲的还都不是歪门邪道的那种化工泥料啊，那种掺了高岭土的泥料啊，我们讲的还都是正宗的紫砂泥料，它就是369等。那我这里就讲一个90年代的经历吧，用来佐证一下泥料的重要性。在上世纪90年代，我在紫砂壶店里面呢，看到了一把紫泥的梅庄壶。梅庄就是梅花的梅，树庄的庄。这种梅庄壶啊，它属于花货。我们这里插一个知识点哈，紫砂壶，你别看它千变万化，它总共就三类，一类叫官货，一类叫花货，还有一类叫金兰货。金兰，也就是牛皮筋的筋，皮兰的兰，样子呢就像南瓜那样，壶身上啊有一道一道的凹进去鼓出来的这种形状。那当然这些纹路是上下方向的，如果横向的那就不叫金兰了。那什么叫花货呢？花就是开花结果的花，货就是货物的货。有的朋友啊可能觉得叫官货花货好像比较粗俗，但这没办法，因为这种的称呼呢已经叫了几百年了。那花货就是在茶壶的表面有刻上花纹或者泥绘啊或者雕塑啊，做成各种各样花叶子或者仿生的或者动物啊，有装饰性的这种茶壶它就叫花货。那官货就很好理解了，官就是光溜溜的官嘛，就是壶身上什么装饰性的东西都没有。那很多呢紫砂壶爱好者啊，都是喜欢官货的，因为官货它没有刻字刻绘或者堆泥雕塑这些附加的东西，以后它是最直接的表现器型和线条。那我个人呢也是最爱官货的。那当然从分法上面还有一种是从形状上来区分，分为圆器和方器以及随形器。那这个方面我们就先不展开说，我们以后呢还会聊到。那我们现在先讲啊，我不是喜欢官货吗？为什么会对这把梅庄特别喜欢呢？梅庄是属于花货呀，我是很少买花货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把壶的泥料非常好。它好到什么程度哈？我现在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但是我也得试着讲几句哈。它是一把老紫泥，店老板呢已经用它泡了几天的茶了。那具体是泡了几天呢？就是一个礼拜。因为它还没泡之前，新壶我就看到就非常漂亮了。我都是周末去逛花鸟市场嘛，第二周再去的时候，那它顶多就是泡了一周的茶嘛，更漂亮了。茶壶的局部，也就是说它在拐弯抹角的凸出来的地方，它用布啊擦一擦，手摸一摸，哇，那些地方锃光瓦亮的，就跟凹进去的地方呢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因为梅庄壶嘛，它就像一个树桩嘛，凹凹凸凸的地方很多。那这个泥料的美呢，我只能说它很有质感。当时啊我玩壶的时间还不久，对泥料的意识还不强，往往呢会更注重器型。这也就是新手跟老手的区别。新手看紫砂壶，他就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先看器型，而老手呢往往先把个人喜好先放在一边，远远的一眼望去，只要是好泥料的紫砂壶，他哪怕就是从一堆壶里面他也会一眼看中，好像这把壶啊 自己会跳到眼前来一样。老手就是有这样的眼力。那我当时呢，就属于初学者，半懂不懂，对泥料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强烈的意识。如果是今天啊，我就二话不说把它买下来了。那当时为什么我没买下来呢？我不用说，大家也想得到，就是太贵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把壶大致是我四五个月的工资。当然90年代的时候，我除了赚工资以外呢，我还做一点小生意。所以说啊，我的收入并不仅仅是工资的收入。后来就索性啊，连工资也不要了。我在90几年的时候就停薪留职了。那当时啊，尽管是我做了一点小生意，也赚一点小钱，但是我依然感觉这把壶啊是非常贵。跟老板谈价格呢，他说这个泥料非常好，又谁谁谁做的，所以说价格呢几乎是谈不下来。那时至今日，到底是谁做的我早就忘光了，因为我并不注重作者的名气呀、职称啊，我只注重东西好不好。所以说时隔20几年，我对这把壶啊，它的泥料我依然是印象深刻。那到了第三个周末我再去的时候，这把壶已经卖掉了。这个老板后来再也没进过这种壶。我在其他的茶壶店呢，也没找到泥料这么好的铜款。后来在另外一家看到了一款造型差不多，工艺上呢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但其实这个差一点点啊，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泥料方面呢，能感觉差得比较远。那那把壶已经买不到了嘛，那只好把这把呢退而求其次的买回来了。买这把倒是买得很轻松，因为它便宜嘛，只有我半个月的工资。那我买回来以后呢，也用它泡茶，也泡了一段时间。时至今日，这把壶呢还在我家里面，但是我已经不喜欢它20几年了，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它都达不到我原先看到的那把的那种感觉。因为后来随着我紫砂壶越买越多，越玩越深，我就知道了，我原来有一个天大的错误观念。也就是原先啊，我以为紫砂壶可以通过养来让它变漂亮的，或者说通过养可以把一把普通的紫砂壶养成一把好紫砂壶。在我玩紫砂壶的几年以后，实践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垃圾永远是垃圾，低端壶永远是低端壶，它的底子决定了是不能通过养把它变好的。所以当我听到了好壶不用养这句话的时候啊，我真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这句话也正是我个人玩壶20-30年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当然这里哈，好壶不用养的这个养字，跟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养壶，它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那我们这里讲的好壶不用养啊，指的是好壶本身就很漂亮了，因为好泥料通过好的做工，它就可以完全的把这个好泥料给展示出来。你根本用不着特地的去擦它，去搓它，用茶水浇都没必要。你只要正常的使用，它就非常漂亮了。 哪怕你就是用它一个礼拜。那这里养狐的内容呢，我们就先不具体的说了，因为后面还会具体讲到怎么养狐。那我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想说明泥料好的重要性。我们去看很多好壶的时候，好比说很多的大师，他们做的壶非常好。那这个好呢，往往是综合性的好。好比说泥料好啊，做工好啊，器型好啊，意蕴好啊。那很多朋友啊，能感觉得出来这个壶好，但是呢，还以为仅仅是做工和器型好，往往忽视的泥料。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没有好的泥料，大师的手艺和思想也很难在这把紫砂壶上表现出来。那前面讲的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我买紫砂壶首先看泥料。曾经就有朋友问我说，买紫砂壶首先要买泥料好，那哪一种泥料好呢？我说你这个问题呀，问得不对。泥料好多种，它并不是说这种泥料就比那种泥料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一种泥料里面都分三六九等。那我现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跟大家讲一下紫砂泥料。紫砂的泥料呢，总共就四种，一种叫紫泥，第二种叫绿泥，第三种叫红泥，第四种叫团泥。那其他还有一些泥料呢，以及一些叫法，其实啊，都涵盖在这四种基础泥料里面。那我现在挨个的来讲一下。我们上一集说过了，紫砂泥呀，其实不是泥巴，它是石头，都是两亿年前到四亿年前这一段时间形成的。基本上紫砂的矿产啊，都藏在江苏的宜兴地区，这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眷顾啊，也是我们老祖宗真的是聪明绝顶啊，利用这种材料发明了这种工艺，做出了最适合泡茶的紫砂壶。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我把它连起来想啊，真的也叫不可思议，但却又在情理之中。难怪一百多年前啊，我们紫砂壶拿到巴拿马博览会上马上就得了金奖，因为老外没见过这么美妙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不把话题扯远啊，我们回来讲紫砂原料。俗话说啊，紫砂分五色，紫的、红的、黄的、灰的，还有天青的。其实哪里是五色了，可以说是无数种的颜色。我们中国人啊，都爱用三啊、五啊来表示很多。那在紫砂泥里面最多的也就是紫色的，大概占了三分二吧，所以说它才会叫紫砂呀。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也就是紫色的，我们叫它紫泥。那紫泥呢，一般都产在呀钾泥矿层的中上部。钾泥也就是甲乙丙丁的钾，泥巴的泥。那下部是什么？下部是底槽青，我们一般啊也叫它清水泥。底槽青这种材料呢，性质非常优异。以前啊，顾锦舟大师就很爱用底槽青这种材料来做紫砂壶。另外还有一些泥料，好比说像天青泥呀、红棕泥呀，这些啊也都是归属在紫泥里面。紫泥啊，在明朝、清朝的时候，也被叫做青泥。青泥的青，也就是上面是三横一竖，下面是个月亮的月字。那因为紫泥的收缩率很小，它的可塑性又很强，所以紫泥是做紫砂壶最经常用到的材料。那第二类泥呢，叫绿泥，我们也经常叫本山绿泥， 为什么叫本山啊？因为华农山，宜兴人把它称为本山，那产在华农山的绿梨，我们就叫它本山绿梨。之前有个朋友啊，他看到本山绿梨的茶壶呢，是黄色的，他就问我，不是叫绿梨吗？为什么是黄色的呀？我说叫它绿梨，是因为它矿物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还是石头的时候，它还真是显绿色的。那它为什么会显绿色呢？是因为啊，它的氧化铝成分比较高。像刚才哈，我们说到的紫梨，是因为铁离子的含量比较高。正是因为它们的含量各自不同，所以显现出来的颜色呢，也各不相同了。那本山绿梨里面啊，还有很多细化的东西，好比说还有墨绿梨呀、啊。哎呀，这个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是要讲的通俗易懂，大家把握住最主要的重点，其实已经就够了。我90年代的时候呢，是基于强烈的兴趣，才会把它往深里面去研究。那其实作为一般的消费者来说，没这个必要。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只要把握住重点就可以了，方向不要错就行了。那我们第三个要讲的基础泥料就是红泥类的。在红泥类里面呢，它其实分两大类，一类叫红泥，一类叫朱泥。因为朱也就是红嘛，红也就是朱嘛。那虽然朱泥和红泥都是红色的，但是它们的矿物结构和收缩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红泥呢，性能比较像紫泥，沙性比较重一点，而且红泥呀、也分为红色调的和黄色调的。那在红泥类里面，我们重点要讲的是朱泥。为什么重点要讲朱泥呀？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当然不是说我不喜欢紫泥，其实老紫泥呀、我也非常喜欢，以及其他的一些泥料我也都很喜欢，但是朱泥一定要单独拿出来特别的讲一下。首先要讲的就是朱泥的原矿石啊，它并不是红色的，它是黄色的。回头我也会把朱泥的原矿照片我放在节目的下面。这就跟刚才的红泥不一样啊，因为红泥的原矿啊，它就是红色的，烧出来也是红的。第二个呢，朱泥的收缩率特别大，所以说它很难烧，经常都会烧坏掉。我们看见朱泥的紫砂壶，壶身上呢往往有很多的皱纹，不懂行的朋友啊还以为这个壶啊烧坏了。其实行家最喜欢这种收缩纹啊，因为只有朱泥它烧出来以后有这个特性，其他的泥料基本上是没有收缩纹的。那这一点呢也是朱泥的可爱点之一。那还有一点，朱泥呢往往是比较细腻的，当它的泥料里面是粗颗粒与细颗粒混杂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啊泥皮状态的感觉啊，就是又能看到粗的颗粒，然后表面又很温润细腻，这种感觉也是特别好的，特别有意思。我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个知识点，往往好的朱泥呀、它并不是很红很红的颜色，而是偏黄的。就好比说华农山的朱泥，我们都习惯叫鹅黄朱泥，它就是很显黄色。还有另外一个皂庄朱泥呢，它也是显黄色。现在啊，小煤窑朱泥也很出名，那它就会比刚才讲的那两种呢稍微红一点。当然这并不是说黄好啊还是红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各自有各自的呈现状态，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更何况啊，紫砂在烧结的时候，由于温度的不同，它烧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就好比说同一款泥料，你烧的温度差10度，它已经不是一个颜色了。如果差上20度啊， 你甚至都会觉得这是两种泥料了。我在节目的下面呢，也会放几张这样的图片，就是同一种的原料，不同的烧结温度，它展现出来的颜色，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变化有多大。那当然，产在不同地域的朱泥呢，它表现出来的颜色不一样。哪怕就是产在黄龙山的朱泥，它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呢，也不尽相同。因为也有的是偏黄的嘛，我们叫它鹅黄朱泥，也有的就是偏红的。那朱泥呢，由于收缩率大，所以说它不好做大壶。我们所能见到的朱泥呀，往往都是小品、小容量的，100毫升左右的，一般来说啊，不会超过180毫升。但是这个都不绝对哈，照样300毫升的朱泥壶我都有见过，只是说这么做法的比较少而已。那由于啊，我们福建、广东这一带喝功夫茶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这边啊，用朱泥小品的人就特别多。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种呢，叫团泥。可能有的朋友啊，玩壶玩了十几年了，都没听说过什么叫团泥呀。那没听过团泥没关系哈，你听说过断泥吗？断泥总该有听说过了吧？其实啊，断泥就是团泥。我们说团泥是以学名来说的，团就是团长那个团，因为团泥不是单一品种的矿料，它往往呢是紫泥跟绿泥的混合，那烧出来以后呢，往往呈现出啊偏黄色的那种绸缎的那种色调，所以说宜兴的当地人呢也就把它叫做缎泥，这个缎呢是绸缎那个缎。那由于宜兴地方啊，它的方言里面绸缎的缎跟团长的团它是同一个音，所以说啊，慢慢的团泥就没人叫了，都叫成缎泥了。那缎泥给我们的感觉啊，总是觉得它颗粒感比较强，多数呢也是偏黄色的，也有很多是偏黄红色，表面的质感呢跟绿泥比较接近，因为它本身嘛，也就是绿泥跟紫泥的混合物嘛。那我们四种基础泥料就讲完了。可能有的朋友呢就会问到，哎，降坡泥怎么没说呀？其实啊，降坡泥就是归属在断泥和绿泥里面的。什么叫降坡泥呢？降坡泥其实并不是一种泥料，因为当时啊，宜兴在修建黄龙山休闲广场的时候，要把整个坡给铲平掉。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地方挖出来的泥料呢，就叫降坡泥。那由于啊，它这个面积还蛮大的，那不同的地方挖出来的呢，它的组成成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所讲的降坡泥并不是同一种料，而是说有个共同的特点，往往就是有颗粒感的，好像有两种不同颜色的料掺杂在一起。那当然这并不绝对哈，因为降坡泥里面呢还有降坡绿泥，那它的感觉就是完全是绿泥的感觉了。好了好了，那泥料这个问题啊，不能讲太深，讲太深了听着就乱，我们把握住这三加一就可以了。三就是紫泥、绿泥、红泥，那一呢就是断泥，或者叫团泥，因为它不是单独的一种泥料，而是紫泥和绿泥的混合。那我们这集讲泥料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最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知识点，这是我这二十几年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我们经常看见啊，民间大神好像对紫砂壶非常懂，看到一把壶就说这是什么泥啊，这是紫泥啊，这是降坡泥。其实啊，我这里告诉大家，都不用说他这种半桶水的消费者了，即使是做壶的人他本人，他都不一定了解他手上的这个泥料到底是怎么组成的。 因为啊，紫砂壶是个产业链，除非这个泥料是他们自己家的，那他知道怎么来怎么去。他如果是从别人那边买来的泥料，那这个泥料呢，往往都是拼配的。那这个拼配，各家有各家的秘方，他就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跟别人都不一样，这样才会有人来买他的泥料啊。就好比说，紫砂一厂，他做出来的紫泥，它其实就是按照各个地方的紫泥以及别的泥再配进去，形成了它自己的秘方，做出来的东西呀就特漂亮。那别人想学呢，由于不知道配方啊，就学不到。因此啊，我一直是对手工艺是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这一集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集继续跟大家聊紫砂壶，把看似很神秘的紫砂壶，我们把它讲明白，讲清楚。那我们下集不见不散。